弟兄姐妹平安啊！现在是我们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群的答疑时间啊！我们这是第91讲，在答疑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世界有神，让我们能够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度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愿主的圣灵常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常在你的爱中，也愿主在我们思考的时候有主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门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更加的认识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第一个问题啊，我上周参加空中教会聚会了，感觉还挺好的。我所在的地方有本会教会，但我每周去都感觉听不到什么东西。我本会的姐妹跟我说，圣灵晚语是降在教会的，所以还建议我去教会。我应该怎么做啊？可能有一点这个想寻求参考哈。那在这里呢，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作为中国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空中教会的牧师啊，我这个刘毅牧师，为什么我会想起来要来组建空中教会哈？我们空中教会的初衷是什么？正如这个姊妹所说啊，其实我在上海，我丈夫就是上海最大的安息日会的主堂牧师啊，他是穆恩堂啊，他的教会穆恩堂建筑也很好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去穆恩堂以前我也在讲道啊，但是后来因为跟穆恩堂施工组，我们大家对教会管理、对教会所有权的问题不统一啊，我个人认为穆恩堂施工组认为教会是他们的啊，不是上帝的，所以这是我对他们的判断。当然，这个判断肯定有错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成见哈。那当初就是因为这个，我是自己在讲道，穆恩堂请我做牧师啊。那个时候我刚从美国回来，穆恩堂请我做牧师，我讲道，然后穆恩堂在事班包括施工组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之下，没有跟我商量的情况之下，就改了我提出来的开会唱诗我自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改。我讲到之前突然开会唱诗不是我要的，因为我讲到我的开会唱诗和接触唱诗都跟我的正道是相关的但是他们就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给我改了。所以我呢当时以为呢是他们没有来得及预备，所以我没有去问，我觉得这个事儿没什么，他们可能就是来不及预备就换了一首他们熟悉的。结果过了大概有一段时间，师班的指挥就来跟我说，说刘毅，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换你的那个歌？我说不知道，我说我以为你们来不及预备呢。他们说，他就说是因为唱诗班有人认为这不是707里头的所以就不唱。那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因为诗班里头，因为我在穆恩堂从90年代开始，穆恩堂就有人就说我是新派嘛我估计应该是全国第一个在温州地区之外被打成新派的一个人物了，因为我是第一个从国外学成回来的神学生，就建国以来除了林牧师以外哈，除了张泽善牧师、林牧师以外，因为他们是老前辈了，我就是90年代第一个回来的神学生，所以当然会肩负特别重的受攻击的责任这一部分压力会特别在我身上，我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我觉得可能师班的那些个别弟兄姐妹是针对我要刁难我嘛所以他们想比如说老要说不能用神，非要把凡是有神的都改成主这一类的，我都知道他们的这一些老套，所以我也没想到跟他们争什么，所以我就说知道了，我也没有做什么。我觉得他们是针对我个人，那既然针对我个人，我跟他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随着去了。但是后来再过了一段时间，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在穆恩堂穆恩堂的那个在带学科带得很好的穆恩堂下面那个大堂几百人，我跟他们带大家弟兄姐妹也很喜欢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跟其他人跟施工组合作的还可以跟弟兄姐妹处的也都还可以。 但是另外一个传道人，有一次我带着学课讲员，我们去参观金苹果学校，因为金苹果学校他们的这个上课的方式就跟我们的学课很像，我就带他们去实地考察，去学习。那么回来的路上呢，这个传道人就跟我说，我们就谈聊嘛，就聊到就说起他的歌，也经常也不止一次吧，不说经常，不止一次的被换了，而且也没有被通知。他为此还找过长老，但长老好像意思是觉得这是应该的啊。那我一听我才发现，原来不是针对我，原来是他们的管理的一个政策啊。这样一来，我觉得那我就必须要跟他们说道说道了，因为我是学过音乐崇拜、音乐教会崇拜与教会音崇拜与教会音乐的，而且在安德烈大学教这门课的老师杜康老师的妻子莉莲杜康老师，他是音乐博士，是我们音乐学院的院长，他被神学院聘请来讲崇拜与教会音乐，我是做他助教，做了好几年，一直做他助教，帮他批改作业，帮他批改卷子，听他一片片听他的课不下五六次，所以我个人认为我是有这方面的训练的，所以我就找了当时的长老。然后当然我丈夫是施工组组长，回来嘛，因为大家是一家人，所以一说到这个问题嘛，我老公郑德章牧师咬一口咬定说，他们就有个规矩，707之外的歌就是不能唱，我选的那首歌是小敏的歌，就是不能唱。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能唱啊，他说不出什么好的道理出来。然后我后来我就想起来了，我说那怎么有一次我选的是707之外的歌，你们又让他现唱了呢？结果我丈夫就，我觉得就回答就很无奈了，他说那是我们错了，我们改正，就根本你跟他没有商量。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也懂教会音乐，为什么我也是你们的牧师，你们聘请的牧师对不对，当时的牧师就几个嘛，在职的陆文琴我老公，接着就是我了嘛，焦牧师已经退休了嘛，那我们三个牧师，那你能不能让我来跟施工组对一下话，我们来好好来聊一聊为什么不能够用707之外的歌。结果不管是陆牧师也好，不管是郑牧师也好，还不管是启咒长老也好，他们可能都觉得没有必要跟我讨论，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了。那我说那你们既然是这样，那这个教会是你们的教会，我不为人做事。于是我就在2013年的4月份到的牧文堂嘛，他们聘请我是2013年4月份，2012年4月份他们聘请的我，2012年年底12月份我就离开牧文堂，我就辞职了，我就不干了，因为我留意我就不为人做事，我只为上帝做事，我就再也没有回到过牧文堂，牧文堂到现在也没有再用过我啊，所以我跟牧文堂是井水不犯河水。那为了要，因为郑牧师是我的爱人，那我们两个在教会管理上，在神学思想上有这么大的不同，那我们就求同存异，在家里就和平共处啊。所以我也这些年也学会了，在精神上跟他没有太多的这样的沟通交流，因为我自己也有一帮朋友，我感谢上帝，在教会当中有一帮惺惺相惜的朋友知己，所以我也不在这方面寻求，因为一个人他不可能完全满足你，那他就是神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跟我老公，我们不谈教会的事情，我们在家里不谈国事，不谈教会事啊。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牧恩堂教会。那在上海其实就这么几个教会，曹金教会是王敬之的据点啊，王敬之在那边发表反圣经、反一心称义的言论，所以曹金我是不去的。浦东教会太远，然后大连路教会是我以前服侍过的教会，我不能够给现在服侍的牧师们增添困难。那在教牧学上来说，你是个前任牧师，你就应该完全消失在弟兄姊妹的视线之外，好让接任的牧师能够顺利的做他的工作，你不应该去成为一个障碍。所以我是一定不会在大连路再去聚会的，虽然大连路也请我去讲道，我后来跟他们说不能去讲道啊，不去讲了，因为每一次去你会喧宾夺主，你是以前的牧师，又是在跟弟兄姐妹处得很好的时候你离任的，那弟兄姐妹对你有万般情千种意千般意，那你就对现在的牧师你会造成一种压力啊，所以大连路我也不能去。所以这样一来整个上海教会我是没有教会的。 啊，我到牧恩堂，我就是下午的时候，顶多我去接我儿子，然后我去听听德章的正道啊，德章的正道我蛮喜欢听，其他的人我倒还真不大喜欢听。倩倩的杨倩倩的道我也喜欢听啊，但是我也不可能说他讲道我就去啊，他不讲道我就不去，这样弄得我也很累啊。我就只是下午的时候，德章讲慕道班啊。郑德章我爱人他讲慕道班我要去听，因为他讲的蛮好的啊，我去听一下，但也不是经常去啊，所以在我就处于一个没有教会的一个状况。那我怎么办？我还有一些朋友呢，你像我成都的音乐天分很高的这一对夫妻这一家人，那成都教会他就摆明了不用你，为什么不用你？不听话，你不奉承人，他就不用你。那不用，那他意思就是我不用你就没有地方发挥了嘛。那不行，我们是有上帝恩赐的，没有人能够禁锢我们，不是说你人能够限制我们的侍奉的。所以我的这个空中教会，我们的这个空中教会，我们就是为我们这一帮有教会而没能去参加去教堂里参加聚会的人而组建的，所以我们才有了空中教会。首先是为我这帮朋友们是为了我这帮朋友们我们才来的，其他的人都是蹭搭顺风车的。实际上可以说我们没有想到要去拉别人。我从来我的公众号里头都讲到，空中教会是为那些没有条件参加实体教会的人预备的。管你这种没有条件是基于什么，像我这个没有条件是指没有思想上的条件，我自己本人也不愿意去牧恩堂聚会，那跟我就两个道。我就觉得牧恩堂讲的东西我不认可，他们的管理方式我也不认可，虽然他是我老公在那管理，我们两个就是不一样。那这个没办法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他的上帝跟我就稍微有不同，那不影响我们彼此相爱啊，不影响我们同床，不影响我们同屋，都不影响啊，因为我们是有爱的啊。所以空中教会首先是为我这帮烂兄烂弟我们自己在一起啊，我们这样去组建的，我们不准备要拉别人。但是有很多弟兄姐妹，比如他病了，或者他住得远，他当地没有教会，然后他们就来说他们想要加入，那我们就觉得那你不让别人加入不对，所以要加入。那么接下来有一点，这里讲到说，就是说他所在的本会教会每周去感觉听不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大实话。弟兄姐妹，你看看基督福临安息会现在的讲台上有哪些讲台，有多少讲台上的讲员他是能够把耶稣基督按照圣经的这个形象来介绍给信众的，有多少讲台安息天没有讲耶稣，有多少讲台安息天在讲健康信息，在讲伦理道德，在讲你要守律法，在讲你要怎么怎么样，在讲伦理道德，在说教而不是宣教，有多少讲台？大家自己扪心自问。基督福临安息会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一无所成，不是进化而是退化。90年代的时候涌现了一批献身的人，但是这么多年以来，这些献身的人现在认为自己是打江山的，很多人，不是所有人，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打江山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用我最近看到的微信上面的一个帖子讲，江山不需要你打，江山在那儿，你们是掠夺江山的，掠夺江山的。人家古来有窃国贼，这些人是窃教贼，所以害得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到实体教会去聚会，因为实体教会的教会领袖们就跟当年的犹太公会一样，是逼迫那些真正有信仰的。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发生，所以我的空中教会，我觉得它就是亚杜兰洞，它是大卫的亚杜兰洞。我们在实体教会上，我们唱歌，我们听到，我们讨论学课，我们领圣餐，我们洗脚礼，都在空中教会举行。其实我们空中教会正好是应验了启示录14章三天使信息里头说的天使飞在空中。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不愿意这么说来标榜，但是我就可以告诉大家，它就是这么样子的。我们的上帝其实就是空中教会的总的一个发起人。你能够在实体教会当中看到上帝的真正的存在吗？没有人，罪人能够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子跟上帝沟通的？那就是在空中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感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大的空中教会。 我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分支而已。什么叫教会？接下来这里说，我本会的姐妹跟我说，圣灵晚雨是降在教会的，所以建议我去教会。这一个姊妹这样说，显出她对圣经道理的无知。这个在中国教会很普遍。何西阿书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正好就应验在了中国教会的很多教友身上，和传道人身上，和牧师长老身上。因无知而灭亡，这个知识不光是对圣经的认识，还包括跟主的经验。这个知识不是静态的，不是只存在于脑海里的，它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与主的经验的这样的知识没有的。什么叫教会？教会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与你们同在。那个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大家自己去看基督福临安息日会28条基本信仰的那个关于教会的教义。教会是信者的团契，只要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你们聚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我今天我一家人就是一个教会，我儿子，我老公，我们三个，我们在一起，我们为主活，我们每顿饭为主吃，我们从感谢的心领受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一个家里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不是教堂。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么多的人离开天主教会走到旷野去，称自己叫做旷野教会。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是每一个行走的活生生的弟兄姐妹组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团契，两三个人自成教会。这里所说圣灵晚雨降在教会的，的确它是降在信的人身上的，它倒不一定是降在有建筑的教会里头。有建筑的教会里头的人，有的人可能会领受圣灵晚雨，有的人他就不可能。领受圣灵晚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顺从圣灵而行，顺从上帝给我们的亮光而行。我们空中教会，我们不拉人，我们为弟兄姐妹提供方便，我们也鼓励人如有可能尽量到实体教会去，因为我们不缺人，我们不是要去打仗，要去跟人拼命。我们是大家在一起聚会，上帝也为我们空中教会预备了很多合用的人才。我们的讲道人，有张凯，以后还有人加入我们，还有杜牧师，杜牧和牧师也愿意来帮我们讲讲道，方舟牧师也愿意帮我们讲讲道。当然如果空中教会被别人攻击，那我是为了要保护这两位牧师的名声，我不希望他们被别人攻击，我就不会再请他们讲道。但目前在他们没有感觉到压力的情况之下，我要继续请他们讲道。我不想他们披上我这个，我是自古被攻击惯了，你不攻击我可能我还觉得缺少活力了。所以我是不怕的。我是中国第一个被攻击的神学生，我觉得我应该算差不多应该算了，温州以外哈，当然温州自己内部本来就是被攻击的。然后我们的教友，我们的王兴老师一家人，王兴卫家点点啊，他们的音乐恩赐非常非常大的音乐恩赐啊。然后我们学课玉林，殷玉林大连的学课，徐崇林姊妹这些学课都非常好。青岛的王天华姊妹都能够领学课，领得都非常好。我们在学课，我们有视频，有的人就说你们空中教会是不是就对着手机在那儿讲，也管他有没有会众。那这可能是提问的人是对这个目前的这种网络视频会议是太不了解了。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的弟兄姐妹需要了解与时俱进江泽民的这句话还说得对的，要与时俱进。现在国际会议还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它都有云会议软件的，这些软件非常好至少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被保护之列还没有宗教部门还没有想到要过来清理，还没有腾出手来那清理可能是迟早的，但是我们总归是趁着白日还能做工的时候就做工呗我们是得过且过，凭着信心生活，走一步算一步 所以我们自己有视频，我们视频我们还可以放课件，我们都能看到彼此，我们在一起都能够互相打招呼啊。我们是付费的一个软件，非常高大上的啊，而且我们是以企业的名义啊，因为我们的王信弟兄他自己有一个公司的，我们以公司的名义来跟这个软件公司我们签的协议，而且有保密协议的，因为这个软件公司也承接其他公司的业务，国际国内的公司的业务他们都承接啊，这本来就是个国际性的软件啊，然后那些企业要培训啊什么的都需要保密的，所以我们是跟他们也签立了保密协议，至少啊，在政府没有专门针对这个云会议软件上面的这个宗教活动之前，我们暂时是有安全的啊，是有，而且是有法律保障的啊，暂时什么我们都不能都不能说他一定会啊，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现在给我们开了这条路，我们非常高兴啊。所以每一周我们空中教会是从早上九点有圣公消息，是全球基督福音安息会的圣公消息，我们是跟着学课走的。国外的学课就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圣公消息啊，第二部分才是学科讨论啊。我们就是完全按照我的理想了啊，因为我从美国回来，我最希望有自己的教会，现在空中教会就是我自己的教会了啊，我属于他，我们的弟兄姐妹属于这个空中教会，我们彼此相属，我们又属于主啊，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很开心啊。我们然后不仅我们线上有聚会啊，我自己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一会儿又到山西，一会儿还要到大连，一会儿要到青岛，一会儿还要到西安啊，其实我去这些其实都是线下的探访弟兄姐妹啊，我相信我们不光需要有线上的交流让我们方便，我们还需要有线下的探访，像我去凉山去四川其实都属于线下探访啊。我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因为我们举办空中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我们个人的崇拜需求，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啊，而不是为了拉帮结派，更不是为了到别人的教会里去挖人，我们从来没有去公开的去鼓励别人啊，包括私下有些弟兄姐妹来说他想要参加空中教会，我都跟他说，如果你能够在实体教会，你最好在实体教会，为什么？因为在实体教会你可以有一些工作可以做，平常可以参加义工，你可以当招待啊，对不对？而且你可以打扫啊，这些都对我们的与主建立关系很有帮助的。在空中教会就不行啊，空中教会你怎么参与？你除非你领学课，除非你讲道，除非你主持，但是这些都很少呀。再说我们为了空中教会的质量把关，我们还不是说每一个信徒他都能做这些事情啊，因为这牵涉到对电脑的熟练掌握啊，还有一个切不切场的问题，我们需要再掌握质量，所以空中教会的参与度是很低的啊，这一点不利于我们弟兄姐妹的与主建立关系。工作不需要我们做，但是我们需要做工，为什么？上帝把工作分派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做工当中与他同工，认识他，遇到挑战向他祷告，遇到好事，遇到益处，我们向他感恩，在工作当中我们与主更亲近，与主同行啊。人要是不参与教会的工作，不参与福音的侍奉，无论是怎么形式的，不管是在单位里做见证还是在家里服侍也好，如果你不去为了神而去做这些事情，你是不可能长大的，也不可能是个真正名义上的基督徒的。基于这一点，为了弟兄姐妹自己的福利，我是去一再的劝大家，不是实在没有办法，像我一样，像我们的王新老师一样，大家真的不要离开实体教会，待在实体教会待在实体教会，寻找属于你的那个做工的原地，这样上帝必与我们同在。但是如果你实在不行啊，被实体教会所逼迫，被他们所排挤，你没有办法在实体教会运用自己的恩赐，那空中教会欢迎你，这是上帝为你预备的一个亚杜兰洞，我们在这个洞里我们可以唱诗，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愿神祝福我们大家。